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路加福音第五章的二十五节到
四章，
第四章的二十五节到第四十四节。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二十五节到第四十四节。我常常说，圣经记载的不是道理，圣经记载的是一个事实。那么我们要看的是，当这个事实发生在当时，而当时的事实有一些什么样的事实，而我们在什么样的事实的里面。举例来讲，这个事实在以利亚的时代闹饥荒，有那么多的寡妇，但是只有在西顿撒勒法的寡妇到最后因为接待了以利亚蒙了恩，就这是个事实。今天这个蒙恩的寡妇的事实，为什么不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成为事实？就好像说，当以利沙的时代，以色列境内有许许多多长大麻风的，为什么独有一个外邦的乃曼将军，他的大麻风得了一次，外邦人都得了一次，为什么以色列人中间没有得医治？这是一个事实。今天我们读了圣经里面很多的故事，我们把这些事实当作一个故事跟别人去讲，讲了对别人有益处吗？可能有益处，因为他像奶妈一样这样相信，他像撒勒法的寡妇一样这样的顺服，他们会得到。但是对讲的人呢，他有什么好处呢？所以我今天在这边看到一件事情，我看到一件什么事情呢？我说耶稣进了会堂只是讲这一个事实嘛。那么那一些以色列人呢，为什么会生气，去到个地步要想把耶稣从山崖里面推下去杀死他呢？哎呀，有的时候我在想，你说我们是神的儿女，是神的儿女，当一个人讲到了你的痛处，当一个人踩到了你的痛脚，真是我们生命里面最大的盲点。我们到底是愿意欢欢喜喜的接受呢，我们还是要想把他让他从我们的眼前消失，让他从我们聚会的当中不见，让他从我们的教堂的里面不再去显露我们的一些什么样的不好。有的时候我们不是心里面也有这样，只是在这样法治的社会，你杀了人你到时候偿命要坐牢，对不对？是不是？但是呢，总希望这个人不见，或者怎么样，就不去见这样的人。我在这边读的时候，只有一个，大家不要把我的体会当作圣经的本身啊！我觉得在我来讲只有一个，为什么他们也很清楚旧约圣经的这一些记载的事实？因为他们怎么呢？他们碰到情况的时候，他们不像撒勒法的寡妇，死就死吧，做那么一点面。既然神人这个以利亚说了这样的话，先做饼给他吃，就先做饼给他吃嘛，死就死吧。这样的一种听神借着他先知所说的话这样做的心，这一个会堂里面能有吗？有吗？他们有这样一个顺服神的心，按照神的律法的信心吗？没有。他们没有，他们总觉得耶稣拿出西顿撒勒法寡妇这一件事情，好像就伤害到他们的尊严，好像就是踩到他们的痛脚，以至于怎么呢？他们发怒。你看，今天一个人越会发怒的人，就是越不满他意的人，越不满他意的人，为什么不满他意的人？因为他给人家讲个正着嘛，他怎么喜欢呢？但你看，有很多人现在慢慢看。你慢慢说，他从前很爱发怒的，现在不爱发怒了，为什么呢？别人讲到他的缺点，他就勇于接受，愿意悔改，那么还要生什么气呢？对不对？别人讲到的根本是诬陷他的，他既然我不是事实主都知道，那我为什么还要发火呢？今天一个人会怒气满胸，到底为什么？ 因为他心里面只有自己，没有神。连耶稣把这样一个事情只是一个提醒，意思就是说，你们不，你就是说，就是说，那么多以色列的寡妇，我们应该效法那个得着神恩典的西顿撒勒法寡妇所得着的吗？不是这样吗？耶稣的心难道是要出他们的球吗？耶稣的心难道有的时候像我一样故意讲一些话是去损人家，对不对？是这样吗？所以我现在一有什么话损人家的时候讲出口了以后，圣灵责备我就悔改，让我们的存心像主一样。但是当我们的存心像主一样，把一些希望人能够效法圣经里面蒙福的人所走的路去跟人家讲，真是存这样的心的时候，别人还怒气满胸要想害你，你怎么样呢？连耶稣人家都这样对待他们，我们有什么说？几句话讲了对了，别人不接受，对不对？我们几句对的话讲了，别人怒气填胸，别人想要把我们从山崖里面推下去的时候，我们又怒气填胸，那我们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呢？不是这样吗？求主怜悯我们。当我们的存心在神的面前是为着人的益处，当我们的存心真是希望人能够按照圣经里面记载那些蒙恩的人所行的去行，哪怕别人要对我们怎么样，只有求主怜悯。而耶稣怎么样呢？耶稣没有任何的反击。他们有没有害成耶稣呢？没有。那是什么呢？在那个时候耶稣从人性的里面好像就有超越，进入到生儿子身，他就从山崖这边直接的就走过去了。今天有的时候你有没有生命里面这样经历？我现在越来越这样生命的经历。等到一件事情我们真是按照神的心意行的时候，突然发现有一些比较超自然，超越我们，不是超自然，是超越我们肉体本性的很多的后续的行为，哎，突然我们发生了。从前听到人家讲你这样那样，讲错了有没有？简直是你要要么就跟他辩论，要么就会替自己解释，要么搞到最后，是不是？有没有？但是现在怎么样呢？现在人家怎么说他是他言论自由嘛，对不对？当别人说你是异端，当别人说你是骄傲，当别人说你是什么什么的时候，你是什么你自己知道吗？不是这样吗？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看看这一幅的写照，今天有多少人经得起，就在会堂里哦，今天有多少在礼拜堂里面的人是经得起神话语的说的提醒的？今天我说别人嘛，要心怀怀鬼鬼胎，是吧？要故意说我们整我们，有的时候也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别人根本也没有这个意思，要打击你，也没有什么这个意思要来批评你什么，你都是自己想出来的嘛。就算不是的话，人有软弱，可能人会这样。但是我在这边讲的是，耶稣总不错吧？所以我这是两方面的，一方面的，我们在会堂的里面，我们在教堂的里面，听到别人说话的时候，当我们会怒气满胸的时候，我们不要老是觉得别人讲我们讲错了，别人存心不好，我们要反省为什么我们会像在拿撒勒会堂里面的这一些以色列人这样的怒气满胸。第二个，我们要真的学习，当我们的存心，当我们的动机，当我们的良心在神面前，神可以鉴察我们没有恶意，我们真的是为了弟兄姊妹好，结果我们说了一些话，人怒气填胸，我们要怒气填胸吗？还是我们像耶稣一样，听不听是你的自由？当我们真有这样的感动，我们讲了以后怎么样呢？我们讲的错，别人讲的错，我们也不要发火，别人讲的对，我们就好好悔改，是不是这样吗？今天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一件事 到最后变成在教堂的里面闹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为什么呢？因为就是那么简单的一个属灵的原则，我们都还不愿意，因为触犯了我们的肉体，触犯了我们的面子，伤害了我们的自尊。所以难怪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当我们己都不会舍的话，我们怎么可能跟从我们的主呢？第二个我在这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下面的这个下面的一件事情，是在加百农赶乌鬼。我有时读圣经的时候说，连鬼都认得耶稣，为什么我们说我们是个相信耶稣的，很多时候耶稣的作为我们不认识，还以为这是鬼的作为。这是我一直没有办法想得通的。今天有多少人还不相信神迹，多少人在现在这个时代不相信神的作为，我真的想不通。不但这一个想不通，我相信当事人想不通，觉得奇怪，这一个拿撒勒人怎么会吩咐乌鬼，斥责乌鬼，乌鬼都听他的。很显然的，这些人对乌鬼没有办法，那个人在加百农在他们中间久了，没有一个人有办法。弟兄姊妹，我今天讲一句很诚恳的话，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懂了一些圣经的解释，我们就觉得怎么样。当有一天我们用我们圣经的解释去处理许多问题，问题都不能被解决的时候，我们还要那样坚信我们所相信的别人告诉我们的圣经的解释吗？我再说一次，当我们相信一些人，不管这些人是属灵的伟人也好，是你心里面崇拜的属灵的人也好，他们对圣经的解释讲给你听了，你也觉得很重要，很了不起，很不得了。但是等到你拿你这一些对圣经解释的认识跟相信来面对自己生命里面问题的时候，没有用。你没有用，你也不好给人家知道，因为你讲了那么掷地有声嘛，对不对？但是对你自己没有用，而且怎么样呢？你用这些话运用到别人身上去，对别人也没有用。意思就是说什么？你那一种，我那一种对别人对圣经解释、认知、相信的接受，没有能力，不像耶稣嘛。为什么耶稣讲的话就有能力呢？为什么今天我们讲的话就没有能力呢？因为我们讲的话是什么呢？我们讲的话是个道理。耶稣讲的那个话有能力，是因为能力成为耶稣的实际。所以我们不要常常去讲一些别人把圣经解释了融会贯通的道理，我们去跟人家讲。我们常常去跟人家讲讲在我们生命里面什么时候神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而这句话在我们生活生命的里面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把这个东西跟人家分享，就变得有一天你讲话也有权柄。不然的话，大家在个教堂里面讲的都是标准答案嘛，你听过我也听过啊，你讲我也讲啊，到最后怎么呢？我讲的对我没有效果，你讲的对你没有效果，我对你讲你也没有用，是你对我讲也没有用。那么这是怎么呢？这一种现象就是像当年在会耶稣在世的时候会堂里面的光景，以至于怎么呢？以至于等到有一天这一个在加百农会堂里面发生的是这个人乌鬼在他身上，也不是耶稣到他那个地方这个人才被鬼这个精气在他身上嘛，已经这个乌鬼的精气附在他身上已经很久了嘛，只是别人怎么样呢？别人天灵灵地灵灵搞这一套也没有用嘛，是不是这样？所以他们会惊奇，我觉得他们会惊奇，还感谢主。今天有很多人怎么样了？当神使用一个人把这样的事情行在大家面前的，有很多人还说他是靠鬼王赶鬼。现在这个时代哪里还有神迹？除非他是靠鬼。今天的人已经堕落到个地步，神行神迹在他们的中间，他们还看不见神的作为。 反过来讲，我觉得我现在慢慢在读圣经看事实都是两方面，一方面是有这个神迹了，人不相信是神做的，当时人还看到耶稣吩咐乌鬼让这个人倒地，对不对啊？但是没有害他，以后出去了，那么这个人恢复正常，大家就觉得惊奇，哎呀，这个耶稣怎么，这个众人都惊讶，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道理啊？因为他用权柄能力吩咐乌鬼，乌鬼就出去了。你看在他们的观念里面，这是个什么道理啊？道理有用，但是事实上道理没有用，只有权柄能力才有用。有些人看见了，在这个末世的时代他看见了，他也不信。但是反过来呢，有很多人怎么样说，这是圣经根据，我只要吩咐乌鬼，乌鬼就会出去。你吩咐嘛，你吩咐了以后乌鬼不出去，你不要找很多的道理又来圆你自己为什么吩咐了半天乌鬼不能出去。说他是被鬼附也是你讲的，结果鬼不出去，你说哦，他不是被鬼附，他精神上面有问题，也是你讲的。我在这边跟大家稍微分享一点非常关键的东西，因为耶稣亲口说什么呢？父神让他看见了，他才父神要他说的，他才说；父神让他看见要他做的，他才做。那么在这里很显然，耶稣能够吩咐乌鬼出去，是父神让他看见，父神要他做。今天很多时候不，我们里面没有神要不要我们做这样的一种的 confirmation， 这样的一种的感动，而怎么样呢？我们有的怎么样，是学会别人教我这。这样的一套你不能祷告，因为圣经里面都是吩咐，所以呢我们就吩咐。在你吩咐的时候，是神要你这样吩咐吗？神真的在那刹那要使用你，神的话真的临到你。这个我讲一些时髦的名词好了，这个真正那个时候你有 rhema 让你去做这件事情吗？还是你有指示的是一个道理 logos？他今天为什么很多人做很多的事情，学了很多的说法，学了很多的做法都没有用，因为神根本没有要你做。这就是现在为什么别人计划说，哎呀弟兄你是个宣教士，在宣教工厂遇到许许多多的事情，好像你的能力，你的法术，所谓的法术，我今天用比较尖锐的话来讲，好像比人家高一等。等到人家存这个心要我来为他祷告的时候，我里面真的跟他讲说，我说不晓得你神有没有把这个恩典临到你，你要我为你祷告，我里面真的一点点什么为你祷告让你会得到这个事情，神一点都没有给我这样的一种东西，你要我怎么为你祷告？我很真实的跟人这样讲，哎，我是什么人？但是在我生命里面也有过被圣灵感动去为人祷告的时候，人就得着了医治，人就得着了恩典。常常这样吗？不常。有没有？有。这就是宝贝。常常我们以为被上帝使用一次的，以为你就好像一个先知，就是像哈该先知，上帝用他才两个半月三个月，对不对？他很清楚知道上帝用他，他就为上帝讲话，上帝没有用他，怎么他乖乖回到他自己的支派里去做百姓，不因为上帝用他讲过话，他以后就怎么，我讲的每一句话都上帝要我讲的，不要这样，不实际，不是真实的，求主怜悯我们。耶稣能够这样做，因为耶稣亲口说，父神要我说的我才说，父神要我看见要我做的我才做。我在这里只能说，父神既然要他把这个人里面的鬼赶出来，耶稣里面有意思，神要他做，神给他能力，而他自己本身也真的就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今天我们是什么？除非神的话这个很新鲜的领导我们，要么做什么？其实有的时候一个意念出来要我们做什么的时候， 我们又不敢做，我们信心又没有，又不敢跨出第一步，对不对？等到别人教导的时候说你要宣告祷告，我们以为哦，这套我学会了就宣告祷告，我们宣告祷告了半天，到底是什么结果我们也不去跟人家分享，然后又去教别人祷告嘛，祷告嘛要宣告，是不是这样？我的意思不说这个道理错，这个道理有神的实际，对人有益处。这个道理没有神的实际，那么你再宣告也是自我安慰了。下面我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样的原则，医治西门的岳母。我看见耶稣在那边宣告也好，耶稣在那边做一些事情也好，都是历史。而我们看到了怎么样呢？我们看到有很多人历史的很少，只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好了，我们就把这一件事情解释成因为什么时候的什么。弟兄姊妹，我们要很小心。其实是的，神的意志当然是神的意志。过了一段时间为什么好呢？上帝给我们的免疫系统，只要不常常的破坏它，不要用很多人造出来的东西破坏它的话，我们得着疾病会有一个 recover system， 就有一个自动恢复修复的这个机制，是上帝造我们是给我们的。现在人越来越发现增加免疫系统，增加抵抗力这个重要性，因为今天人所做的一切，给我们所有的一切，怎么大部分都是在破坏我们的抵抗力跟免疫系统。难怪今天的那么多人要生病，有那么多医院，那么多药，医院其实我们想，医院有一个嘛，就把人病医好就好了嘛，药嘛吃了药就好了嘛。你会发现，越吃药的人越要吃更多的药，对不对？是不是啊？你就发现这样恶性循环，什么恶性？因为今天人手所造出来、发明来的药是治本还是治标啊？今天很多的病好了、治好了，但是怎么样呢？它是以破坏我们人的免疫系统为一个先决条件。让人以后不再用上帝在我们里面的东西。其实我要讲这个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常常用事后发生的结果来解释这是祷告的功效，但我们在这边看到耶稣在这个地方斥责热病，怎么样呢？热病立刻就退。今天在基督教里面流传许许多多的解释，这些解释只是安慰了在教堂里面的人，把这些话讲到外面去会给人家笑。不，耶稣在众人面前所做的事是让人惊奇。我们不要关了门自圆其说的说一套，我们有本事公开的在外面大声讲嘛。有的时候我们连自己都信不过，但是在这样一个氛围的里面不这样讲也不得，这就是一种可悲，也是一种可怜。求主怜悯。最后一段讲到一件事情，至少对我来讲是曾经主用这一段话带领我继续往前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Rema。 你知道哈，当一个人在侍奉的里面有果效，在传福音开荒的里面有很多人信主，真的人都愿意用，人都愿意跟我们分享他生活里面的资源，虽然不丰富，但是他们真心的爱我们。当这些人要留你继续在他们中间，而你愿意从这样一种可以坐下吃喝起来玩耍的环境的里面继续往前走，把福音传到福音还没有传到的地方，假如没有神很新鲜的话语，没有神的 Rema 临到你，你要怎么行？我在这边就想到说，耶稣为什么喜欢他的人要他留他不留呢？因为在他里面还有一个不是人的请求，还有一个是神给他里面的托付。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骑着驴找马，还是骑着马找驴，到一个地方可以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安度我们晚年的教堂坐传道呢？还是我们领受了神的托付，不管我们的日子过得怎么样，我们这一生愿意在神的手中继续的往前走， 因为还有许多的地方人没有得着福音。我们一起低头祷告。